我们要读两节的经文，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取自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的头两节经文，请大家打开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读第一、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取自新约，请大家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翻到了，请听我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里的我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今天陈牧师要继续讲解使徒信经，这是第十二讲，题目是我信圣灵，这是这一我信圣灵这个题目的第一讲。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那今天我要谈的是我信圣灵就是上帝。有关圣灵的讲论在系统神学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有很多经文讲论到圣灵，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普及的课题。虽然如此，我们看见二十世纪以前却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不看重圣灵这一个课题，而是说只有很少信徒重看圣灵这个课题。有人说甚至好像使徒信经也不过用短短的一句话，我信圣灵，就轻轻把这个课题带过去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当中，圣灵是比较缺少深入谈到的一个位格。也可以从教会历史跟教义历史当中把这个事情反映出来。在教会历史当中，圣父上帝是没有问题的，圣子耶稣基督是最具争议的课题。有关基督的位格，神人二性为童贞女所生，死而复活等等的教义，不单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有争辩，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么在神学界也好，在这个学术界也好，依然是一个方信未艾的课题。也就是说一直都是争论不停的课题。所以这几年来有关的著作，我们还是常常在书籍里面看见，也有一些著作改编为电影，好像达芬奇密码照样非常的火红，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很多人的讨论。我说过，对耶稣基督的问题或是基督论的争辩，我相信一直要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完全停止，人就没有话可讲了。 但是我们反观圣灵的讲论，那个是自有教会以来基督教信仰当中最被忽略的一项。教会来到二十世纪的末了才开始注重有关圣灵的位格以及他的工作问题。这也许可以说是因为灵恩运动在这几十年的活动结果就引发了不少的问题的缘故。那么其中关于圣灵的讲论似是而非，在信徒当中产生了许多的困扰，让很多的信徒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要怎么办。我盼望我的观察没有错，如果错也不是大错。我发现在这一两年，或是说这几年，最后这几年，我们谈论圣灵，无论是书籍也好，无论是讲台的呈现也好，几乎啊都是偏重在个人的经历，都是表面的现象观察，有如讲方言啦、医治啦、敬拜赞美啦、祭祷啦、那教会人数增多啦等等，来表达圣灵的工作，很少提到关于圣灵的本质，以及圣灵跟我们这个人、跟教会基本的关系。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差，因为整本旧约、新约圣经，以及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以及其他的信经，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或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圣经的启示重点是什么。圣经的启示重点是关于上帝自己，而不是人在现实社会的生活当中的表面现象，以及人的经历跟感受，这些都不是首要的要求。真正首要的就是要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然后人才能够在生命、在生活当中有正确的回应。对于这位上帝，我相信不少信徒都知道，相信上帝、相信主耶稣的信仰内涵是什么。好像过去我们所谈起的，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没有问题。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是世人的救赎主，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圣灵的信仰内涵是什么，你就发现我们不知道要从哪里谈起了，所以我们才会在灵恩派所显示的各种的表面现象里面受迷惑，结果被那一些现象就牵住或是拉住我们的鼻子走，而忽略真正的圣灵的本质以及他真正的工作跟任务是什么。对于这方面所牵涉的，我想我讲我信圣灵，大概我要用三个主论来讲这个课题，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圣灵是谁？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在地位上是以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同尊同荣的。当我们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这个问题其实是超过了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甚至 连那些质疑的人也不知道要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面来提出问题。如果你说全人的父创造天地，那人们会发问题，何以见得，他会回应。那如果你说耶稣基督，也有人会回应说，我相信他的人性，我不相信他的神性，或是我相信他的神性，我不接受他的人性。那甚至有人会可能会质疑说，他的牺牲真能够带给我们救恩吗？换句话说，我们对上帝，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我们会回应他信呢，还是不信呢？问题呢，会把它提出来。但是我们讲圣灵的时候，圣灵你看不见，你也听不到，你也摸不到，所以没有人会发问题说，请你把圣灵给我看，我就相信。也因为很难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结果呢，我们呢读圣经，我们祷告，我们聚会听到，只要有一点点的感动，我们就说，哦，这个是圣灵工作了。事实上很多时候啊，你发现讲的人摸不清楚自己讲什么。你如果叫他，你肯定，我想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答。而是你用理智，用时间，你观察，你就发现，很容易就发现很多矛盾，很可能这个是乱讲、乱做的一种闹剧。资深的传道人滕进辉牧师他说，他曾经参加过加拿大多伦多市机场附近一间教会的聚会，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什么不能磨灭的印象呢？他说他在聚会当中，他看见有一些信徒在聚会当中好像鸡一样行走。你知道鸡怎么样行走啊？鸡行走，走一步脖子就伸出去，走一步脖子就伸出去，走一步脖子伸出去，伸出去。那些人说，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现象，你能够接受吗？60年代由香港女明星梅姨，就是江端仪啊，她的原名叫江端仪，她所主持的聚会当中有好些人讲方言，那么他们就认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就是圣灵充满的。当时啊，滕牧师跟一位基督徒到聚会当中观察情况，我也做过这样的事。60年代我跟黄义元传道在后港我们的布道所旁边，他们大棚布道，我们要去观察情况，跟滕牧师跟那个基督徒看的几乎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滕牧师说，他带去的那个基督徒大概是很调皮的基督徒，也是很勇敢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子呢？他就趁机乱说一通，假装在讲方言，你答我也答答答答答答答答。那结果怎么样？竟然有一个人到他面前，把他答答答答的东西翻译成广东话，真的很好笑，也是很胡闹，是不是？真是这个样子。那么近几年来呢，在新加坡也发生了，他们的聚会里面有狗叫，有鸡叫，有猫叫，有老虎，有蛇的那种光景出现。那么连 灵恩派里面资深的那些老前辈都说，这岂不是乱七八糟吗？这个是啊，拜拜的人出现的东西啊，连他们都是这样想。你看是不是很胡闹？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每一个主的根据使徒信经宣认，我信圣灵。什么意思？就表达圣灵是上帝，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很重要的真理表述。圣灵什么时候被称为上帝？答案，他是以圣父、圣子、上帝一样，是自由拥有的。创世纪讲上帝创造的工作，一开始就提到圣灵所扮演的角色。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阐明圣灵曾参与创造的工作。有关的经文还有约伯记26章13节，诗篇104篇30节，在这里我不做任何的解释，单单提到创世纪一章第二节，论到圣灵，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节经文。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最先讲圣灵是以创造者身份出现的。在创世纪一章二节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里面是以母鸡孵化鸡蛋生出小鸡的那个过程来形容的。那样所谓运行，意思就是孵化。当母鸡孵在这个蛋的上面，到了时候小鸡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象征性的描述，意思就是说，当上帝创造的时候，圣灵是孵在水面上，有如母鸡孵在蛋的上面，直到孵出小鸡来。以这个来表达万物是圣灵生出来的，圣灵也是创造主，他是上帝。那么在这里，我们因为灵恩运动的缘故啊，那顺便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或翻译说，上帝的灵浮在水面上。然后呢，空虚混沌的地就开始起了变化，出现了新的景象，新的次序。这是圣灵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说明了凡是有圣灵的工作，一定是从混乱当中变成有次序的。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生活乱得不得了，与人的关系很乱，与家人的关系很乱，各方面都很乱，因为他没有信主，里头没有圣灵。那如果他信主，真的信主，有了灵圣灵在他里头，你就发现他的生活，他的人际关系就开始起了变化，那慢慢的就有次序了。那同样的原则，那教会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有问题的教会就变成没有问题，混乱的教会就变成有次序。所以当你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你觉得乱七八糟没有次序，你就不应该相信 有圣灵在里头工作。
有些人说他圣灵充满，但是他跟这个人吵架，跟那个人吵架，跟这个教会吵架，跟那个教会吵架，
你说是不是圣灵充满？你就发现不是这样。因为圣灵工作的原则是从乱当中带出秩序来，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谈到上帝创造天地，圣灵也参与，那么我们就看到事实上不是单单圣灵参与创造天地的工作，耶稣基督也曾经参与创造这个工作。希伯来书第一章二节说，上帝曾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了诸世界。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是上帝的旨意，或是上帝啊，好像策划师一样。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如果你读箴言书第八章的话，那你讲到智慧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智慧的工程师。那么圣灵呢，圣灵是服役的工作，就好像建筑师一样的。那这样就把三一上帝的合作显明出来了。如此合作无间，不单单显明在旧约圣经，也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这说明了圣灵自始至终都参与圣父圣子的工作，因为圣灵是上帝。当子上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圣灵更是扮演着叫玛利亚怀孕的角色。然后主耶稣受洗行各样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都四福音，我们很明显的看见有圣灵的同在以及圣灵的能力相随着。因此很明显，圣灵啊，不是等到耶稣基督离开了世界以后他才开始有作为的。如果我们说主耶稣升天以后以及他第二次再来，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才是圣灵的时代，或者说由使徒开始直到主再来这一段的时间才是圣灵的时代。这就好像说什么，圣灵只有在现在这样的一段时间他才登场亮相，这个是不恰当的解释，不是全面的解经。用唐牧师的一句话说，这不是总言着解经。旧约圣经经常把圣灵与上帝的同在，或是上帝与圣灵的能力完全连住在一起。因此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很容易发现，无论是君王也好，先知也好，如果有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那就表示上帝接纳他与他同在，这样的人他很可能得到上头来的智慧，他很可能得到能力，他很可能看见异象，做异梦，得启示，说预言，甚至行神迹奇事。为此我们看见啊，我们体会圣灵好像上帝的左右手一样，上帝施行神迹啊，他的作为的一个媒介。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啊，刚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求父，他就会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卫师。所谓另外一位，那就表示说这一位是与耶稣相同的，这一位要跟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除了上帝谁可以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也表示说圣灵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永远跟每一个属他的人 在一起。所以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位，耶稣说这一位称为保惠师，这也是圣灵另外一个名字。所谓保惠师，他的这个意思，这个词汇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帮助者、劝诫者、支持者、安慰者、使人刚强者、辅导员、顾问、辩护者、长者等等等等等等。那你这样子想的话，你就发现这就好像诗篇里面所描述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这个保惠师就好像牧者一样，那牧者就是羊需要什么，他就满足羊的这个需要，这是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的。圣灵就是上帝。那么有关圣灵在三一上帝里面的位分问题，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虽然嘴巴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的确有把圣父、圣子、圣灵的位分高低排列的那种思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大过圣子，圣子大过圣灵，那么圣灵呢是最小的，圣父是第一流，圣子是第二流，圣灵是第三流啊，不是不流啊，就是最小的啊。那样的分法是不对的。所以在灵恩派里面一直有人说我们要高举圣灵啊，宣扬圣灵，哇，我们看到了好，你们啊在那里藐视圣灵，不对啊。因为自有教会以来啊，圣灵很少被人家谈，被人家误视了，被人家看低了，所以呢他们呢就说我们要为圣灵打抱不平，为圣灵出头，为圣灵平反。那么这个动机是不对的，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是不分彼此的，我们不要在当中挑破离间。当然你也没有能力挑破上帝，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早已经策划内定他们的工作岗位、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权限等，完全不受人左右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干涉改变上帝的安排。那么我们好好研读旧约，我们也看见在旧约里面描述这位上帝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平铺直述，不加任何解释的，用很简单的话介绍给我们看这位上帝。当然很多时候就把我们搞糊涂了，到底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都创世纪第一章、十一章、以赛亚第六章这几处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的自称，有时候他以我为自称，有时他以我们为自称。那特别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有关以赛亚被蒙召，以赛亚说什么呢？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虽然这里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出现，但是也没有解释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我呢，也是多个啊，多个的我们呢？为什么有这个情形？我相信不单是我们感觉到很糊涂，不知道怎么样讲，连犹太人我相信也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几处的经文里面，的确的把上帝本身的奥秘启示出来了。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孤单的个体，他有内在交通的活动，作为一个独一的上帝，在他里面有不同的位格，可以彼此对话，共同合作，不分彼此，共同荣同尊，没有高低。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千万不要把人间的社会的权势地位高低的观念来看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把上帝，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最先最早明显带出来的是谁？那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前，他差派门徒出去宣教，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的名给他们施洗。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眼出现，但是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很明显，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三个位格的上帝，这个是耶稣基督讲出来的。他是第一个特别提到这位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上帝，接着被人看见的他，揭开了上帝的本质的奥秘。不错，上帝是独一的，但是有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主耶稣是子上帝，没有人比他更认识上帝。他启示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这是正确无误、绝对权威的启示。如果有人有任何的疑义不相信这一个，我们就宣告这是异端。主耶稣对上帝本质的启示很明显的，就影响了使徒们对上帝的认识。当五旬节后教会成立，使徒们或是教会的领袖们直接把圣父、圣子、圣灵应用在对会众的祝福，运用在形容会众方面的这个话语里面。而且你发现他们运用形容的时候完全不照着耶稣基督的排列父子圣灵的次序。哥林多前书第13章14节，保罗对会众的祝福也是广泛会被今天牧师们所采用的祝福的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的排列次序是什么？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把主耶稣放在前面，不是父子圣灵的次序，是子父灵的次序。所以这是讲明什么？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人预备了恩惠的管道，让天父的慈爱得以倾倒下来，而圣灵呢感动人，使天父的慈爱得以成全。而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那里，他讲到收信的人他们蒙恩的经过跟他们的身份，他显示另外一个次序。那么彼得看他的读者，他怎么样讲？他说这些人是照着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的成圣洁，以致圣父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我们看到什么次序？我们看到父上帝，我们看到第二是圣灵，最后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了，无论是主耶稣基督，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对三位一体上帝的位格排列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差遣的时候是父子圣灵，保罗在祝福的时候是子父圣灵啊。这个彼得呢，他却是父圣灵子这样的排列。换句话说，这告诉我们三位一体没有先后啊，一二三这种的分别，没有高低的分别，它是不一定按照这个次序的，它是啊互动共存，同尊同荣，合作无间，互相沟通，彼此相爱，以这个方式与人来往的。因此你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圣灵并没有比其他两个位格小，圣灵是上帝。为此我们在宣告我信圣灵，就是宣告什么呢？就是宣告圣灵是上帝。他在旧约里面被称为上帝的灵，耶和华的灵，而在新约里面被称为耶稣的灵。这一切都表明了圣灵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与圣父与圣子是一样的。那因此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应该以这个作为我们基本的这个信仰。因为圣灵啊，如果不是上帝，圣灵如果比圣父圣子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顺服他了。圣灵如果不是上帝，或是比其他两个位格小，那么我们也不用凭着他的感动来做事。圣灵如果不是上帝，他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圣灵是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自己做事的原则跟方式，有自己做事的步骤，并不会被人的冲动，不为人的狂热所左右，他也不会因为人个别不合理的需要，人盲目的追求，人肉体的感受来迁就人，来满足人。圣灵既然是上帝，他要的就是人要顺服他的引导，他的安排。他的引导，他的安排是什么？讲方言，医病赶鬼，被击倒，狂笑，赞美，敬拜。毫无疑问，我们发现灵恩派把圣灵的工作太过简单化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掌握圣灵的本质，而把圣灵当作能力，当作工具，这是亵渎圣灵，这是把圣灵贬下去了。没有把圣灵看作是绝对有主权的上帝。我信圣灵，也就是说我信圣灵是上帝，我们应该听从他，顺服他，如同我们听从顺服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听从圣灵，顺服圣灵，就是听从顺服父上帝圣子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掌握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这个表面的现象来左右我们了。 愿主施恩给我们。